内心。耶西叫亚比拿达啊，就读到这里。我们再看这一章的十八节，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这章的两处圣经是说到先知撒母耳遵照神的旨意，要到耶西的家里头，在他的八个儿子里头啊，找一个国王的人选。他一来到的时候，耶西就把他的七个儿子都带到撒母耳的面前，按照排行的顺序，叫老大先过来。撒母耳一看，长得身材高大，相貌很英俊，按人看呢，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好的人选。可是神在他心里头对他说，上帝不拣选他，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所以外貌虽然很好，上帝没有验证他啊。第二个过来，老二过来，上帝感动撒母耳说，我也不拣选他，虽然老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。然后呢，还有没有老三？老三过来，没有验证。老四、老五、老六、老七都没有验证。撒母耳说，奇怪了，上帝让我到你家来寻找一个王位的继承人，为什么一个都没有验证？你还没有别的孩子呢？耶西说，我还有一个小儿子在牧羊。耶西心里想，这个老幺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家里当家的都是老大呀，跟我们中国一样啊，有什么事你找谁？找你爸爸，爸爸不在，你跟我说吧，你是几？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老幺啊。老幺叫你大哥说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他的爸爸妈妈想，哦，他要在我家里选一个代表人物，将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，那么好，我们就要老大去。老大没有验证啊，然后老三老四一直到老七都没有验证，难道说是老幺吗？老幺在我们家里向来都是开心果，每个家里头老幺都长不大的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老幺永远永远就是老幺，因为爸爸妈妈不许他长大。每逢家里头有了什么要紧的事情，谁去呢？老大去，实在老大不能去了，老二去，怎么派也派不到老幺。但是每逢家里有什么喜庆呢，要找一点快乐了，老幺来唱歌来跳舞。请你注意一下，教会里头所有那些个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的人都是老大，我调查过。请你注意，在教会里头领那个康乐活动领游戏的全是老幺，当然不是没有例外，但是例外非常的少。所以呢，大卫的爸爸妈妈没有把老幺放在眼睛里头。可是撒母耳说，不管他是不是老幺，你把他叫来。结果大卫一来，撒母耳就看上他了，他说，这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。那么他的初次的印象呢，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在十八节这里呢，就说到这个少年人啊，别的少年人呢为大卫做见证，他说看见伯利恒人呢耶西的一个儿子，他有什么本领呢？他善于弹琴啊，这第一个本事。第二呢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他很勇敢。第三呢，会说话，说话合宜。第四啊，容貌俊美。更重要的是，耶和华神呢也与他同在，这是这个少年人他的性格的特质。他有这么多的才能，以及啊他的先天的这种禀赋，都让大卫呢在他们的家乡一带啊成为一个众人所欣赏的孩子。虽然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牧羊人。我们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就喜欢从人的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前途。刘邦啊，汉朝的开国元勋，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，他的部下范增啊曾经让一个道士去给他看相，他说这个沛公气沉龙虎五彩之相，这乃是天子之气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呢很迷信的，每逢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比如说他有什么九五之尊呢，有什么龙虎之禽呢，他的祖孙的风水好，都讲究这一些。 连史记都这么记，司马迁啊，他说高祖啊，高祖谓云：龙种二龙颜，美虚然，左胄有七十二黑子，就是、啊、他们的鼻子是通天鼻，如果人是通天鼻子就要做皇帝啊，那这个美国人人人都可以做皇帝，都是通天鼻。我想那个是不准确啊，说是龙颜，长得像不像龙一样，反正没人见过龙啊，你怎么说都好啊。美虚然，胡子长得很美，所以他这个左边的胳膊肘啊长了七十二颗黑痣，如果在今天的话大概叫美容，把那个痣给削掉啊。可是古人们就说七十二颗黑痣这个太多了啊，这个大概就是皇帝相。汉朝的光武中兴的那个刘秀啊，有一个道人呢、有点给他看相，他说刘秀啊是天子的相貌，后来他果然做了天使，做了天子，很可能是做了天子之后才有这个传说啊，才说是某某人给他看过相啊，因为他有天子之相。梁武帝啊，萧衍呢，有一个人给他看相，他说宰治天下必在此人。王翦也在历史上记载说，此萧郎三十内，三十岁以内当做侍中，要做这个官。除此这贵不可言，三十岁以后啊，贵不可言，那就是做皇帝了。梁史的《武帝纪》里头，《兰史篇》这样说：说君龙行虎步，相不可言，啊，相不可言，天下方乱，安之者其在君乎？也是说这个萧衍呢，龙行虎步，长得样子像龙，走路的样子像虎。我也不晓得古人有没有见过虎，我们今天是有动物园哈，人人可以见虎。说相不可言，相不可言，但是长得很怪，只是因为他做了皇帝呢，就变成帝王之相了。说今天天下方乱呢，将来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在这个人。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啊，开国的皇帝，在《宋史》上这样记：说太祖起夹胄之中，既长啊容貌雄伟，气度豁儒，世者知其非常人呢、啊。说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呢，哦，他的相貌很雄伟啊，他的气度啊，啊，真是不同平常。凡是认识他的，都觉得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，都把这个人呢神话化了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在从前没有自由恋爱，大概是。从这个二十世纪开始，我们中国的青年人才得到了婚姻的自由。我的爸爸那一代啊，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他们订婚之后彼此不见面的，啊，结婚那天还把脸蒙起来一块红布，一直到拜了堂之后才把那个纱给揭掉，才知道我的新娘子是什么样子。那到我这一代呢，我已经没有这么幸运的可以去相亲了，因为我在家里头没有定亲。可是我的哥哥就是传统的婚姻，是被定亲的。我家里头啊，我一个堂兄，他的家里本来很富有，可是因为他和他妈妈都抽大烟，结果就把所有的产业都卖光了，先卖地，地卖光之后就把房子拆掉卖。到后来二十几岁了还娶不到媳妇，人家说我给你介绍做媒吧，介绍一房媳妇，不过你现在房子都没得住，那么来相亲的时候那一定相不准呢、啊，一定相不中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这样子吧，你就住到你伯伯家去，就是住到我们家去。住我们家呢，因为我们家呀，好像是蛮兴旺的，盖的那个四合头的房子啊，在我们那一代啊，还算是很体面的。然后我的父亲呢，也是办教育的，然后家教也很严格。我的哥哥嘛，长得比我英俊的多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有一出戏。要我哥哥和我演戏，我哥哥呢就扮演我那个堂兄。那一天相亲的时候，大家约好从那个很远的地方啊来一群女人，扮作试柴火的人到我后边的森林呢，啊，在那试柴火。其实他们是来相亲的。那么我们这边怎么办呢？我们这边就是让我们家的儿子要出来啊，出来到后院啊逛那么一圈，要一边走一边说话。人家像你们的相貌，还要看他怎么讲话，看他的风度。哎呀，好严格。所以到了那一天呢，因为到我的家的房子就 冒充是他的房子，把我的爸爸冒充是他的爸爸，然后我的哥哥就冒充他，他的名字叫寇顺川。啊，那天来相亲的时候，说来了来了，来一大堆捡柴火的人，我们说一定是来相亲的，啊，就让我的哥哥穿着最体面的衣服啊，就走出去，我就跟在他的后边，啊，一边走一边叫，我说顺川哥，啊，其实我的哥哥叫寇顺心呢，我给他演戏，我顺川哥，啊，很小，我那时候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，哎，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后来这个迁徙就成功了。成功了后，我父亲只好把我们家的房子借给他做新房。这个新娘刚进门的时候，梁家的人也不知道说这个房子这个爸爸都是假的，他的妈妈是抽大烟的，又老又丑，家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房子被裁光了，住在一个草棚里头。在那个解放之前呢，人家都是要挑地主阶级嘛，那他是一个败了家的一个破落户，所以呢，新娘是在一个新的房子里边，做新娘。三天之后回门回他自己家里去，进到一个草棚里头去，所以后来我们的新娘子就把我们家就恨死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婚姻的这些觉得很可笑的事，这都称为历史的遗迹啊！啊，今天你们很幸运啊，你们都不是爸爸妈妈做主吧，都是自由恋爱，我很多半都还没结婚，所以你们将有很好的机会。好了，这个大卫呢，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看中他呢？以色列认为他呀容貌俊美。好，我们现在根据圣经的说法来了解一下大卫哈，对不起啊，大卫的容貌很出众，这里形容说他面色红光，面色红光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意思来，表示他身体健康，得有的营养丰富。第二呢，说他表明了他心理健康，所以他才会满面红光。如果他满心的忧愁，绝对会满面红光。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快乐的时候，他会分泌快乐的荷尔蒙，脸色红光；一个人生气、恐惧、忧愁的时候，会分泌一种不好的荷尔蒙，那么脸色发青。所以，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、生气、恐怖的时候，脸色发青；笑的时候满面红光。所以你越笑越健康，会分泌一种快乐的荷尔蒙，所以基督徒啊身体容易健康，每天晚上认罪把所有的垃圾都倒干净，是不是快快乐乐的睡觉，早上一起来又快快乐乐的赞美神来敬拜神，所以很快乐，心理健康表示大卫这个人呢心理健康，性格乐观，性情温和，表现在面孔上满面红光。第三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会照顾自己，他如果不会照顾自己，他是一个老妖，哥哥家里头所有的人都忙着别的事了，没有人顾得过他，他那么小，不但是得不到照顾，而且打发他一个人去牧羊，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把他给撇下，家里要选王的继承人，七个哥哥都被爸爸妈妈看中，就是看不中他，你去牧羊，到时候今天撒母耳先知要来，在我兄弟里头挑一个人做王，爸爸说那也轮不到你，你去牧羊去，你看大卫心里难过不难过。所以大卫一定是很有爱心的人，修养很好，所以他必须学会照顾自己，所以他还是满面红光，一点也不生气。延伸来说呢，一个会照顾自己的人，将来会照顾他的丈夫，会照顾他的太太，也会照顾他的孩子，一般来说是这样子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他还会照顾他的羊群呢？因为大卫说有的时候来了狼啊，来了熊啊，把我的羊给拖走了，我就把我的羊从这个狼的嘴巴里头救出来，我就要和这个野兽斗争，把它给打死。所以大卫很勇敢，尽管他年纪很轻，因为他非常爱他的羊群，他牧羊都可以做一个好牧人，他如果牧养人民呢，他一定会爱他的人民，那羊都爱到这个地步，为羊舍命呢，那当然他也要为他的人民舍命。所以大卫啊，有这么好的本质。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啊，他的先天充足，发育后天的发育良好。你看看，从一个面色红光啊，我们可以读出这么多的事情来。这个和中国的相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是不相信那些相术的，那都是迷信。但是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来判断呢，看到一个面色红光啊，一定是一个很健康的人。好，第二个形容词啊， 说他双目清秀。好，我们的老力极棒一下，你说一个人双目清秀，我们能够读出来是什么意思来？你将来要交朋友的时候，若是你还没有交的话，哎，你要怎么选择对象哈？双目清秀什么？纯洁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善良，还有呢？
有智慧。
有智慧哦，都很好。我们要说还会说很多。那我这里呢，我归纳起来来说，他的眼光炯炯有神呢，表示他很健康，表示他睡眠充沛。我一看，这胡思乱想，睡得好，表示他生活有规律。因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呢，他会生活的有规律。那眼睛明亮，表示他吸收力强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聪明？聪是，哎，耳朵聪，目明。什么叫聪明？就是耳聪目明，眼睛明亮，表示一个人眼力很好，眼力很强啊，读书吸收力很强，当然他会很聪明。那么因此，他的记忆力、他的理解力、判断力，都和他的眼光有关。他既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、判断力，当然呢，他眼光远大，他能看得远。好，第三个形容词、啊、说他的容貌俊美。哎，一个容貌俊美的人，我们又可以读出一个意思来，大概是他很整洁。如果几天不刮胡子啊，几天不洗脸呢、啊，这个头发像一个鸟窝啊，不会给人好感。他一定是很整洁，所以人家觉得他容貌俊美。还有呢，这个人充满信心，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会表明在他的容貌上，你看起来就是很有自信的人。那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呢，他一定抬不起头了，低下个头哈，愁眉苦脸，一读就读出来了。那表示一个人呢有信心有德性之后呢，诚意中外行于外。有一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，他要画一个耶稣的像，他要找一个模特，就跑到监狱里头去找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在监狱外面找。后来他找到一个孩子，好可爱，画耶稣的童年。几十年之后，他要画犹大，他要找一个很丑的、看起来很凶恶的人做模特。到哪里去找呢？到监狱里头去找。就找到一个人呢，真的是像很恶的人，就来给他画像了。画完之后啊，人们说很传神，真的像犹大。哎，那个被画的人就跟他说：“说大画家呀、啊，你还认不认得我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认得你，好像没见过。”哦，不然呢？多少年以前你给我画过一次像，不过那个时候不是画犹大，是画耶稣。我把这个画家吓坏了，他哦，原来是同一个人，怎么你小的时候那么可爱，现在变得这么丑陋呢？所以中国的相术说啊，相随心改啊，人的心坏了，相貌都会改。这句话是文艺相术里头唯一可取的一句话，所以我是绝对不相信相术的，没有那个话。但是一个人心里的邪恶，他的的确确不会有好的表情的啊。那这是我们从他的外貌来看大卫。大卫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呢，乃是因为他的心里头有神。我是觉得上帝是最佳的美容师，比任何的拉皮的手术这个要厉害都要好得多。因为你心里头快乐，心里头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欢笑，当然人见人爱啊。那有一些长得很美丽的女生啊，可是呢给人这个高不可攀，一股这个冷若冰霜的样子，结果做了老处女，可是什么都很出人头地，人家是不敢亲近她，仰之弥高啊，不敢跟她亲近的。所以那个人如果你心里有神的爱呢，你愿意亲近别人。我常觉得为什么我们东方人老是拉长了脸，你发现这些美国的白人呢，很多人都是笑口常开。我看了我到美国19年，我以为1978到美国，每天早上我要看那个早上的新闻，我最近的习惯是看第四台，洛杉矶的第四台，就是国家广播公司。每到气象的时候，那个镜头会扫描一下门口的那些个观众啊，在那演播室的外面，它是玻璃的透明的，会看得见演播室里头的那些个实情。那每次报新闻的时候会到外头啊拍一拍那些个观众的样子， 以前我也没注意，前几个月我开始注意，每个人都是笑脸常开，都跟他家里头的人打招呼，还有妈妈、祖母、兄弟姐妹啊、我爱你啊，有一份、你在干什么啊、你这个写的名字是谁？是我儿子的，嗨，叫他儿子的名字，不好快乐。然后就每天注意，都是那个样子，笑脸常开。我说有没有人这个脸孔拉长的呢？发现了，每天都有，不是白人，不是中国人，很少去那边。那当然我们不说，我们不要种族歧视，不说他是哪一种的人，就有一个有色人种，每逢照到他们的面前，面无表情，脸孔拉长，哎呀，这个民族性相差这么远。我在想这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这些白人这么快乐，而那个种族就那么忧愁。那如果把这个镜头移到亚洲去，到日本，到香港，到台湾，到大陆，我们的面孔会是圆的还是长的？我想很严肃啊，我就时常觉得我不要照镜子，我就知道我的面孔很严肃，我自己都好讨厌我自己，我实在是笑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受基督教的影响，他的心里头非常的干净。圣经教导我们说啊，说是你如果在祷告的时候啊，献祭的时候，发现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先不要献祭，先和他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祭。以弗所第五章说，你们要是要祷告在晚上啊，你不可含怒到日落，日落以前你要把你的怒气把它消失出来。你跟你的夫妻之间、父子兄弟姐妹之间有问题，马上要把它解决。这个晚上祷告的时候，要把这些垃圾都把它打扫干净，要彼此认罪和好。所以他都处理得很干净，他那个笑就从心里头笑出来，他真的是觉得他的妈妈爱他，兄弟姐妹爱他，所以他笑得出来，我们就笑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，东方式的教育、儒家的教育是只讲反面，不讲正面。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的从来不称赞，都是找我们的麻烦。可是呢，在三岁以前，这么都是好的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好乖呀、你妈妈的心肝啊，宝贝呀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你好漂亮啊！哎，你脸上涂满了泥巴，你还说哎，你是我最爱的呀。好，一上幼稚园不一样了。啊，你怎么这一课也不好，你又不会唱歌，你怎么又不会跳舞，弹钢琴指法也错了，怎么跳这个芭蕾舞脚就竖不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也是有三块，一上了小学不得了了。哦，你这个数学也不好，将来考不上重点学校了。啊，到上了中学啊，你这一课要是不及格，你将来怎么考得上大学啊？然后你说这样的不成器，品格不好，将来你娶不到媳妇，嫁不到人，哎呀，整天的挑剔。所以我们东方这个儒家的教育形式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压抑了太多的痛苦在我们心里头，我们笑不出来。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否定，因为中国的孩子你考第二名都不行了。因为我在美国19年，我教会好多的博士，我遇到那些博士我就很羡慕他，因为我不是博士。我说真是你这么年轻的得博士，哎呀，真是羡慕你啊，恭喜你啊。他说牧师啊，你都不晓得我们多苦啊。我说你有什么苦？你在香港长大，你还没有经过什么斗争过，你有什么苦？他说你都晓得啊，我们考第二名都不行了、我们的爸爸都要打我们，都要骂我们了。我们弟兄什么都是最好的、一点点不好爸爸妈妈就要骂我们了。从小被否定，他30岁不到戴一个很深度的近视眼镜，然后戴比耳朵还要脱。所以我就是看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孩子真可怜，真可怜。要是不做基督徒的话，我们的孩子要永远那样子拉长着脸，因为我们心里头不能够肯定我们自己，一直都有自卑感，因为从来得不到肯定。一个人必须要得到正面和负面平衡的发展。一个人的心里头有一种理想啊，理想的性格，这个理想的性格呢，是从老师、从爸爸妈妈啊、从圣经或者从这些好的教导啊，从那个来的。那这一个理想的人格啊，这是榜样的人格。比方说爸爸抽烟喝酒，不许儿女抽烟喝酒，合理不合理？他自己做不到，没有榜样，可是我们儿女知道爸爸讲的是对的。我们的理想的人格不是跟爸爸一样的完美，是高过爸爸。你还抽烟喝酒，你叫我不要抽烟喝酒，固然是心里头不服气，但是我们不会说出来，我们还是知道他的意思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心里头所树立的一个标准呢，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。 我们有没有靠自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呢？绝对不可能，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你比如说我们读书没有考到第一名，哎，那你的爸爸也是第几名都是第一名吗？才没有呢，爸爸的中学都没有进过，小学都没毕业，然后我读中学还要我考第一名，他们好像都是天才，都是第一名，都是博士一样，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。所以这个标准不是榜样的标准。哎，有人说，哎，您不要有好的榜样啊！我劝你啊，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教导孩子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榜样，我们只能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只有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榜样啊！人有一个理想的人格之后呢，然后经过增强他的正面的，每逢一个孩子做了正面的事、正确的事，马上要给他奖励，说孩子，你做得对，哦，你要孝顺父母，孩子今天很听话。这个父母马上要增强他的正面的性格，说孩子，你今天这样子听话，爸爸妈妈非常的喜欢你，哎，抱一个啊！今天晚上给你多看五分钟的卡通片，哎，今天晚上有冰淇淋吃，孩子会变得很孝顺，以后越来越乖。如果孩子他很诚实，他做错了事，告诉你以后，你把他打一顿，以后他还要不要诚实？他一个就会撒谎，就会保护自己，因为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得不到报酬，而且会得到刑罚，我以后就不会再做一个诚实的人了。我们中国的孩子呢，我们的父母给他们的正面的奖励不够，得到第二名还不给他奖励啊！你这个孩子自信心要怎么建立起来？一个虫子要四条腿才站得稳，一个人呢也要四条腿，好多好多的支持的力量，他的性格才有自信心，有自尊心，才会爱他自己。不然的话，他将来哎呀，一肚子的委屈，一肚子的自卑感，真是很可怜。那第二方面要树立良心，良心从哪里得到呢？从管教，从惩罚来的。爸爸妈妈说，你不许做这个错事，你如果做的话，我就要处罚你。他一做就处罚了，处罚之后孩子就在心里想啊，我以后我不敢再做错事了，因为我以后再做错事呢，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处罚我。那么这一种的处罚，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他的性格，成为什么呢？成为他的良心。这个良心将来会产生罪恶感和羞耻感。为什么一个人有良心？是因为我们里头有灵魂。动物有没有灵魂？没有。动物有没有良心？没有。有没有羞耻感？没有。有没有是非之心？没有。有没有羞辱之心？没有。有没有恻隐之心？都没有。为什么只有人有？因为人的里头有一个灵魂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性格的基地。上帝是一个灵，也把他的灵放在人的里面，所以人和动物绝对不是一个来源，绝对不是一样的。动物没有良心，那么良心就是罪恶感和羞耻感是透过父母的管教而来的，这两者要平衡。我们东方人是只有负面的，上帝爱人，基督教发展出来的心理学教育哲学是正面的，要多给正面的鼓励。所以你们到美国看，美国的教育，如果一个学生不好，不是说学生不好，是老师不好，老师教的不好，老师不能打学生，马上开除，学生会打老师啊。我到美国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小女儿刚进美国学校，读初中，回家告诉我一个新闻，她爸爸，你猜今天我们学校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说什么事？讲给我听。她今天呢，在走廊上，一个同学跟老师撞了一个满怀。哦，我们同学怎么敢撞老师呢？哎，对，我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道歉嘛。哦，我说同学道歉就算了，会不会被一个老师把他训一顿呢？他说爸爸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不是老师道歉呢，不是学生道歉呢，是老师向学生道歉。我说哪有这种事？两个人撞一个满怀都是无意的，怎么说老师向学生道歉？我说那个学生应该算了吧。他算了，不是哦，打了两个嘴巴。哦，我说这个老师这么厉害啊！哦，原来美国老师和你中国老师一样的，都是那么权威啊。他爸爸没有搞错了，是学生打老师，把我吓坏了。这是我到美国头一个礼拜的文化震撼，哎呀，真是把我吓坏了。美国就是这样，老师不敢还手的，老师一还手，马上把他开除。因为美国是用一种平衡的方式，特别是注重正面的鼓励，怪不得每个人在电视里出去都在笑。你看早上唱歌，那个领唱教我们走，我就走不动，所有人都走，我走不动。我从小被打， 你叫我怎么走得动，你只要脸怎么放得宽。所以我现在信了耶稣，那我这个笑都是后天的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要笑，我先天从我的父母所领受的就是拉长的脸，我从小被揍大，我十岁就逃家，真是很可怜呢、啊。哎呦，我吃饭一颗米掉在桌子上，我的妈妈用这个暴力咚震一下，有人三下，为什么？就是爱你嘛，免得你将来啊浪费东西，要挨饿，天老爷要刑罚你。所以我现在小气的不得了，你不要以为我送书给你们很大方，我对我自己小气的不得了啊！我有的一天啃一个面包都可以过日子，真是很小气。我是爬黄山的时候，我住在北海宾馆，那我在住三天都住北海宾馆，因为我在美国订的这个房间被他整了我，所以那天爬了一天的山，我还要回到北海宾馆，那爬一天是累死了。我那天爬完了这个最高峰了。天都风，然后下来天已经黑了，人家说老先生你可不能走了，晚上有野兽啊，还有人说晚上有强人出没啊，你不能再走了。我就冒着月光往那，冒着月光往那边走，我说我五十美元一天的房间，我要不走啊我损失不起，其实我带了几千块在我口袋里头，我哪里在乎那五十美元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浪费一分钱。你想想看，一颗米掉在桌上，嘣嘣嘣，痛得你直跳脚。因为儒家的教训是说啊，严师出高徒，帐下出孝子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怎么样的父母都是对的。所以我接受这个教，你教我怎么笑得出来。所以我笑不出来，你们要原谅我；我跳不动，你们也要原谅我。但是我知道你们不会了，那个一胎化政策之后啊，还是三代的宝贝心肝的，所以将来大概是另外的问题，不是脸拉长的问题，可能是那个脸太宽了。因为父母都不管教了，不管教也有很大的问题啊！啊，不管教你什么都没有，不称赞你没有自信心，不给你管教你没有是非感，没有良心，没有羞耻感。所以这两方面平衡发展，正面的要多一点，负面的少一点。东方的文化叫做傻子文化，弗洛伊德这个恋父情节，那个就是杀掉他的儿子，杀掉他的爸爸。西方人的东方人心理学家所定的一个典型是什么？叫做傻子文化。西方人傻父，东方人傻子。以这个学贫贵，学人贵还是学贫贵？杀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去打老虎，因为他儿子是老虎，就把儿子给打死了。那个都是象征，这个神话故事所以会流传下来，就是我们心里头啊会接纳他，人人都觉得啊，这个是理所当然。在这个荣格这一块心理学叫做是潜意识啊，这是集体潜意识，这是从遗传来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忆是从第一代的祖先，从亚当夏娃来的，一直流传下来。东方的典型就是傻子文化，所以东方的文化杀孩子不算犯罪，到现在堕胎还是合法的嘞，法律还保护呢，还鼓励人家杀孩子。所以东方的这个教育啊，让我们东方人从小就被束缚起来。大卫呢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我相信呢，他是受到很好的这个爱的教育。好，那如果我们都听到这一点呢，我就不要讲别的了，因为我最近几年讲了很多有关于性格成长、这个亲子关系和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方面。我那本书的后边呢，有我过去那些录音带的那个目录在上面，我讲了很多，这个要我讲三天三夜讲不完。因为我退休之后有的是时间，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一个问题，那我发现了这个神的爱啊，实在是人类最大的需要，那么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。我们所有这个民族的问题都是从儒家的这种错误的教育哲学来的，那我这本书你也可以读得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想到将来大卫的第二个特征，他受到这些个后天的教养啊，大卫呢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，他是音乐演奏家，会弹琴。扫罗不是得了精神病吗？然后要用人家说你要找一个音乐家来弹琴给你听，让你听了之后你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。今天的精神病学呢，也是说古典音乐，不是热门音乐啊，不是蹦蹦跳跳的打鼓敲锣，不是那个声音，是古典音乐。因为古典音乐的和声是优美的，你听了之后让你分裂的人格可以统合起来，让你和谐。所以圣乐是最好的医治的力量。我认识好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啊， 一谈别的他不一定会同意，一谈到音乐他就好喜欢。他说我所以到教会就是因为被音乐所吸引啊，这个跟我一样，因为我为了基督徒也是被音乐吸引了。今天的精神病学就认为在那些治疗的方法里头，其中之一就是用音乐来治疗。用哪一种音乐？用古典音乐，不但能够治好人的精神病呢，连那个植物如果常放古典音乐给他听，他都会长得比较好，花都开得比较漂亮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就是一个演奏家。第二呢，大卫是一个诗人，而且是了不起的诗人。一般的诗人都是写男女的感情啊，伟大的爱情啊，像莎士比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写的伟大的诗篇，都是歌颂人的爱情，或者是歌颂一个爱国主义，歌颂人这种爱国的情操，歌颂这些。但大卫的诗不是歌颂这些人间的这一些个感情，他是歌颂人和神的关系，因为他非常的认识神，他的心里头渴慕神，向往神，所以在他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这种很自然的这种诗歌呢，都是讲的神和人的关系。特别是啊，大卫有几篇诗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的，诗篇23篇都会哈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是不是都会背啊？那篇诗据说是万民当啊，人结婚的时候送这篇诗，人生病的时候读这篇诗，人心里失望难过的时候诗篇23篇，人躺在病床上快要咽气了，说读一篇诗送他的钟吧，诗篇23篇，哇，万民当。所以大卫不要有其他的贡献，光有这一篇诗永垂不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啊，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就，你将来知道有一句话一篇诗就能够永垂不朽啊，帮助多少人呢？大卫这一篇诗让多少人得到安慰啊，让多少人重新的信心鼓舞起来，对不对？让他那个忧愁的心呢重新的统合起来。大卫就是这样，是真是伟大。大卫的诗篇51篇是认罪诗，当一个人得罪神犯罪之后，他的心里头就失去平静，他非常非常的难过。难过到什么程度呢？诗篇32篇把他描写出来，他说我终日不认罪的时候，整天的哀哼啊，骨头都要枯干了，精力都耗尽了。你看呢，把那个人的痛苦形容的那么深刻，那让我那个被罪压伤的人，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应，会有共鸣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就透过这篇诗自己跟神祷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你不怕，你多读诗篇，读大卫的诗，他的诗都是祷告。你多读诗篇，背几个诗篇下来，你自然就很会祷告，而且那个话一出来就把你的心的整个掏出来了，神的灵就进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。还有呢，大卫他这个表达能力很强，他很会说话，他很会称颂神。当他从希伯伦迎接约柜把这个约柜迎到这个首都去的时候，他跟人民一起跳舞，唱歌跳舞。他的太太是扫罗王的女儿，是公主米迦，就很看不起他。他连一个君王之尊的，你怎么和一般的平民一起跳舞呢？你一点尊严都没有嘛。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必更加的卑微，我在神的面前我要更加的谦卑，我还要更多的跳舞歌颂我的神呢。而且当人民听到之后，当然就喜爱大卫啊，说你看看这个人多伟大，他要跟我们一样，他不是一个特殊的，他没有一个高一层的阶级，他是那么样的爱神，一个这么爱神的人，这么谦卑的人，不会虐待他的人民，所以人民一定会支持他。还有一次呢，这个扫罗因为要害他，怕他要篡他的位，一直防着他，就带着人去抓大卫。那么到了晚上呢，大卫就带着他的元帅摸营，摸到扫罗的营房里头。那么他的元帅本来要杀死扫罗，大卫不许他杀，就把他枕头旁边的水壶和枪给他偷走了。偷走之后到了营房外面，大卫就大声的喊叫，把他们吵醒了。扫罗说谁在外面吵啊，他说我是大卫啊，他说你怎么要来寻索我的命呢？你以为我是一个革命家吗？不是啊，我不要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呢、啊，我是很爱你的。扫罗说怎么说的你很爱我呢？ 他说你看呐，你旁边的水壶还有没有？扫罗说没有了。你的枪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大卫说你看都在我手上。扫罗说你怎么得到了？为什么得到？我刚才到你的帐篷里头去了，本来要把你杀死的，可是我敬畏上帝，我绝对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既然是上帝立你，那么将来你要不做王，一定不是透过我，是上帝用别的方法让你不要做王。我绝对不要用人的暴力来夺取政权。当他这样讲之后呢，扫罗就在他面前悔改，说：“我儿大卫啊，你是比我好的啊，你是比我义的啊，我再也不要杀你了，你是该做王的，我是不配的。”你看看，他讲了那么几句话，因为他那几句话的后面有很大的爱心做后盾。还有一次呢，这个扫罗又带了众人呢去，带了很多的兵去追大卫，大卫和他的部下呢就躲在一个山洞里头。正好扫罗啊便急了，就进到山洞里头去大解。大解的大卫的手下又要去杀扫罗，千载难逢的机会把这个恶王给杀掉。大卫说绝对不可以，他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对待他。那怎么表示呢？大卫就悄悄把他的衣襟给剪下来一块。扫罗大便完了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，还到外边去，大卫也出来了，说扫罗啊，我王啊，我主啊，你怎么这样子苦苦的寻索我的命呢？我要是杀你，刚才又可以杀你了。他当时你凭什么杀我？他没看看你的衣襟怎么少掉一块？少了一看，哎呀，我的衣襟怎么少一块？大卫在我手上啊，我怎么到你手上去的呢？你刚才进了山洞里头去解大便嘛，我就躲在里头嘛。我要杀你，我老早把你杀了。所以这个大卫这个人真是有爱心，真是有爱心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得到人民的拥护不是突然的。还有呢，大卫啊，英勇作战啊，实实在在勇敢，赢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呢。这个哥利亚就是非利士人，来围攻以色列，他有一个巨人，身高八尺，哦，那个枪啊都是要一个人来给他抬，很大的一个巨人，把以色列人吓得说是心都好像水一样消化了，他每天都在他骂阵。而且骂他们所信的神，他们都不敢出去打仗。大卫是来做什么的呢？他爸爸叫他送一些伙食，送一些吃的给他几个哥哥，因为哥哥在这当兵。当他来的时候，看到非利士人来骂阵，以色列人都不敢出战，吓得发抖。大卫说：“哎，我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外邦人的辱骂神的军队呢？这个不是辱骂人的，这是辱骂我们的神呢、我去出战。”他哥哥说：“哦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这么一个小孩子，你要去出战？”后来人家跟他说，如果谁杀死那个巨人呢，要做驸马爷，国王要把他女儿嫁给他。他说不敢做这个驸马爷，我不准许这个人呢这样的张狂来羞辱神。他就要申请出战。扫罗王呢很高兴，终于有一个人有这个勇气啊去出战了。扫罗说好，把我的盔甲给你穿，把我的武器给你用。大卫不能穿也不能用他的武器，表明大卫年纪还很轻，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。那么大卫就用五块石头做机旋，就是他牧羊用的，牧羊羊走到左边去了，偏了，他用一个石头砸出去，砸在他的右脚，那羊的右脚一被砸，他就往左转了，往左偏了，他一个石头打出去，打在他的左脚，他就往右转。所以大卫练得很准，他就拿了五块石头出去，就跟那个格利亚对阵，结果一块石头打在他的恶心，就把他打死了。一块石头把整个的战争给改变了。所以以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以色列妇女跳舞唱歌的欢迎他。怎么唱呢？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哎，这个当然扫罗还杀他嘛，你想想看，国王是千岁，哎，这个小兵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你是万岁。在中国你叫一个人名叫他万岁，你知道马上就没有头的，他皇帝一定把你杀死，你怎么可以叫他万岁呢？所以扫罗呢，他的品格有很多很多值得人钦佩的地方，非常的有魅力。我细细的说啊，是说不完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一个人的得到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敌人佩服他，因为扫罗是他的敌人。这个人民佩服他，妇女都爱慕他。这个他的战士愿意为他效命啊，为他战死。那最后我们说，大卫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成就，是因为他认识神， 大卫的灵命成熟了，他心地善良，我就不解释了。第二呢，他信心单纯，他跟非利士打仗的时候说，他你打仗是靠武力，我打仗是靠信心，靠我的神，所以神也要为他所说的话负责，让他一块石头可以取得全部的胜利。第三呢，大卫是一个良心非常敏感的人，怎么知道？他做了一件最大的错事，就是侵占了他的部下一个将军乌利亚他的妻子，因为他是用陷害的方法派他去打仗，到危险的地方，结果被打死了。打死之后就把他的妻子娶过来，正式的做了他的王妃，以后就生出所罗门了。那么这一个罪啊，大卫居然不知道，因为世界上呢，他结果他舍不得杀自己的羊，就把一个邻居的穷人呢，只有一只羊，就把那个羊抢过来杀掉招待客人。他你看这个人好不好啊？大卫说这个人坏透了，他是谁啊？把他抓过来，我要重重的罚他。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啊，他怎么是我啊？他可不是嘛，你有这么多的太太了，结果你还贪心，赫人那个将军呢只有一个老婆，结果你把他给抢过来，你还而且把他给谋害，他你不就是那个人吗？哎，大卫才知道哦，我得罪什么，所以大卫到神面前悔改认罪。所以大卫这个人很谦卑很可爱，这是神使用他的原因。大卫那么饶恕他的敌人，大卫也敬畏上帝，大卫能够成为伟大的领袖，从一个牧羊人这样的一步一步的，不用人的方法，完全是由众人拥戴起来把他扶持上了王位，可以说完全是因为他性格的魅力，因为他灵性的魅力，因为他道德的魅力，让他得到全国的民心。虽然那个时候不是用投票，但是呢，从圣经所记就跟投票差不多，几乎是赢得全国同胞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致的对他倾心，拥护他做王。这是大卫的一生。那么还有三分钟，我来把这个书自己拿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有个录音带，那个